我们接着请看讲义的72页哈，一样在讲四大里面的第三个譬喻火喻了。假设譬如一切火种，皆人成熟白骨果实，菩萨智慧亦复如是，皆人成熟一切善法。那我们请看73页，火是有温度，可以成熟一切的植物了，或是所以温度是很重要的，在很寒冷的地方，是让植物不容易生长，不容易生长也不容易成熟。这边要譬喻什么呢？菩萨的智慧火也是这样，与持五智呢，是一切不善法的因缘，有智慧才可以增长一切善法。就像我们前面所讲，菩萨正行差别那边，得智慧嘛，不是菩提心，然后增长善法，所以要有智慧才有办法让善法增长不失。那而且这样的智慧是要跟空，如果以大乘来说是要跟空相应，所以一切才能回向无上菩提。那接着看下来，就菩萨行来说呢，般若如眼目可以引导一切善法到佛地，一切善法到佛地这边就像我们之前有讲的，要回向无上菩提，实际上就要跟什么，跟一切法空相应。那如果没有般若呢，所修的善法是有漏善，那有漏善终究会消失。那我们经或者我们有常说嘛，五度，从六度来说，五度如盲，般若为道，就是我们修六度没有般若所行的，就跟共世间善法了，那也没办法成就这样圆满无上菩提。老师在一样在佛盖有个譬喻，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这个我觉得也蛮有趣的。这个佛盖是有情流转生死的根本，这一个章节所提到的。这里面他所提到的是让老师所说的就有情流转生死的根本，它是主要是两个啦，无明跟贪爱，无明跟贪爱。我们从看一下这边齁。从迷物的特点来说，迷情是以情爱为系缚的根本，那就一般的人，一般凡夫嘛，迷情。那抉择以智慧嘛，就是以解脱，以明为解脱的根本。那这边有个譬喻可以来说明这两个差异，这个譬喻实际上就是要解释无明跟所谓的贪爱的差异。如眼目为布所蒙蔽，在迷宫中无法出来。从居爱不自由来说，迷宫是更亲切的阻力。可是想要出此迷宫，非解除蒙目布不可。好，我们再看一下哈。这样由于愚痴嘛，无明为爱染所系缚，爱染为系缚的阻力。不要得解脱，非正觉不可，就是要智慧的。那我刚刚有讲这导师在佛法概论所提到的有情流转生死的根本，无明跟贪爱。那我们来配合这个譬喻，你们觉得哪一个是无明，哪一个是爱或是贪爱？有看到那个画红线吗？布跟迷宫嘛，我们怎么去配对？你们觉得布是什么？无明。那迷宫？迷宫是什么？确定吗？没有，这边主要只要讲了两个原因啊，无明跟爱是轮回的根本嘛，那轮回的根本，导师用这个譬喻，所以我们要先我们要看清楚嘛，所以到底是无明是什么，贪爱或是爱是什么， 哎，啊？布是无名，迷宫是啊？哎，这个譬喻非常的蛮好的哈、哦。智慧障碍见解，哎，智慧障碍见解又蒙蔽。好，我们先确定一下，要走出迷宫，什么是最重要的？想要走出迷宫，这个譬喻里面最重要的是什么？你要走出迷宫，最重要是什么？看得到吗？看得到是最重要的吗？没有问题嘛，齁。只要有看得到，可能要花很多时间，那还是可以走出来。可是如果没有看不到，你要走出来更自然啦，除非是之前有训练过。我们是一般来说啦，齁。所以老师这个譬喻实际上就是无明是那个遮掩的布啦，齁。蒙眼的那个布。那迷宫就是有它的那个戏服力嘛，齁。所以他下面讲嘛，齁。无明为爱然所戏服。这是什么？无明被爱然所戏服，爱然是戏服的主力，就等于迷宫。迷宫是障碍出来的主力，可是它是主力的，不是主要的主。所以布呢，实际上是更主要的了，就是应该说两个都是主要了。不过从这个譬喻来说，那个遮掩的布是无明的，迷宫是情爱。那后面也会讲，就是那这个书后面也会提到啊，无名为父，贪爱为母，那去无名的慧解脱嘛，就是我们见解跟智慧相应，那离贪的心解脱，所以离贪，就有部的修行次第来说，他得禅定，他断了贪的烦恼，就有部的修行次第来说。他如果得禅定，他断了贪的烦恼，所以他们认为就是要断这个烦恼是有两个，你要断无明是用智慧去断，你要断贪是用修禅定。那当然这是有部他们的主张了。好，所以这边我们看为这边就是火的譬喻，就是菩萨的智慧嘛，智慧就是菩萨的眼睛一样，这样可以承办一切所有的善法。那因为有波了，有这样子的缘故呢，所修的善呢，不会是有漏，不只是有漏了，可以把它称为无漏的善法。那无漏善法才可以圆满这样的佛菩提。好，我们接着看第四个，风喻，风用风来譬喻。迦摄譬如一切风种，皆能成立一切世界，菩萨方便亦复如是，皆能成立一切佛法。那风我们之前有说过是通信，那导师说这个举的是经典里面说明，就佛教经典里面有记载这种供印度那时候的大家所认知的这种知识，就在世界初形成的时候，先于虚空中有大风轮起，从风轮起水轮，起水轮起，再处经轮，那经轮变成坚固之后变成大地了。这说明世界形成呢，世界的形成呢，先从虚空中现起的这种气体的漩涡运动，那将气体变成液体，液体再慢慢成固体。好，所以这边用风来说明风可以成立一些世界。那菩萨是譬喻什么？菩萨譬喻菩萨的方便力，方便力它应时应机的，就是说它讲法很的时机很恰当，那讲的对象它也知道对象要讲什么法，简单说也是气理气机，那以方便善巧可以让众生成立，或者让众生可以修行，最后成就一切佛法。所以这四个譬喻呢，用地水火风来譬喻菩萨，或者来称赞菩萨的无分别心，清净的慈悲心、智慧还有方便， 可以对得到的哈，就是地是配合是无分别心，那水就是它的慈悲，慈悲心清净就是说自喜本身也降伏烦恼乃至断烦恼，所以它自心清净。火是用智慧嘛，火譬喻成智慧，那风是方便。好，那我们看一下这边，我看这个菩萨的方便力，它应时应机，这个可能有些人有看过了，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在三法度论里面有提到什么是祈语，祈语简单的说就是没有意义的语言嘛，可是它进一步去区分，祈语是什么？不实不成无意，不实说了，这很特别哦，他特别强调这个不实说。什么是不实？不实说就是应说时不说，不应说时而说。那这边有，我觉得这个譬喻是我要跟诸位分享，这蛮有趣的。就是在结婚欢喜的时候呢，就跟人家讲说啊，一切和合，一切和会皆归磨灭，万物无常，胜者必衰。那等一下人家就很高兴，你那边说，人总是会死嘛，那结婚何必呢？到最后还是会离婚这样子，所以这个叫不实而说，就是该说的时候不说，不该说的时候而说。他记得说，这些话虽然是正确的，就世间无常嘛，所以圣者就会称赞，可是非实而说，才是奇语，所以这很特别哦，在这部论叫三法度论，这个很特别，它的祈语这个也蛮特别，非实而说了。那第二个是不诚实说了，就是说他认为他是一切智，实际上他没有去一切智。那第三个是无意说，可能在开玩笑啊，或是歌舞很小时候所说的都是属于无意说。所以就他们而言，就是有三个实，就是不实，还有不诚实和无意说。我们再看回这边，这个有时候我也会说嘛，我们修行或学佛不要让人家起反感或造成人家困扰，所以我们也要学着，虽然我们讲的是实在的啦，可是这种实话人家不中听嘛，所以要看场合，真的要看场合。好，我们接着看第二类，我们看讲义的73，第二类就是月跟日，那第一个先月喻。家色譬如月初生时，光明形色日日增长，菩萨净心亦复如是，一切善法日日增长。所以这边用月亮的光明还有形色来做譬喻。那导师这边有个语词是比较难以懂的，第一个是用月亮的形状嘛，诗月、眉月，我们看74，眉月、弦月、满月、月亮慢慢的圆满起来，那菩萨这样子的菩提心呢也是一样，从出发心乃至到佛地、慢慢的清净、那因为菩萨的心清净，他所修的法呢也慢慢的清净，甚至圆满，日日增长，到最后可以功德圆满。我们看一下注脚224的，这边是在汉语大词典在说明月相，月的形状，随着就月亮还有地球太阳三个位置不同的，主要是太阳照射的问题，那有些地方所显现出来，所以月的相呢，我们看一下第二行的倒数，大概倒数四个字，月相有朔、峨眉月、上弦，所以朔就是新月的，那凸月还有望就是满月，还有禅还有下弦、峨眉月。因为导师这边呢在注脚应该说73页的后面，它有个诗月，有看到那个细诗的那个诗的，所以对应起来应该是属于新月的，新月。好，那我们接着看 七十四页的本文，接着要讲日欲。迦瑟，譬如日之初始，初，一时放光，不为一切众生照明，菩萨已而放智慧光，一时不照一切众生。这个也很清楚了。菩萨就像太阳一样嘛，太阳升起可以照到一切的万事万物。那菩萨放智慧光也是一时不照一切众生。那佛菩萨的慧光照明，如果依照华严经所说呢，是日出先照高山，然后次照山谷，最后才不照平地，有先后差别。那这边为什么说菩萨是一时不照呢？这边主要是因为菩萨的这种智慧的光明呢，他没有分别众生的，所以他一切的照明或是救度，可是呢可以见或不可以见，或是先后见的差别，主要是众生的业力的差别。那这个事实上也不是只是这边说嘛，好像也会像净土经典也会提到，阿弥陀佛的光明遍无量，无量光遍无量的世界，为什么我们看不到？这个就在说明事实上是我们本身的业力的关系，业众看不到。照理讲我们应该可以看得到嘛。好，这是属于第二类，就从月跟日。那月是说明菩萨从出发心乃至到佛地，他清净自心，所以他的善法也是日日增长。那日呢，就是要救度众生，没有减责的，无责，帮智慧光无责度众生。好，我们接着看第三类，就是施跟相。迦瑟，譬如狮子兽王，随所至处，不惊不畏，菩萨已耳。持戒清净，真实智慧，随所住处，不惊不畏。那狮子，兽中之王，所以他在哪里，他也不用害怕其他的动物了。这边讲的是，菩萨呢？譬喻菩萨什么呢？我们请看七十五页的哈。那菩萨是具足的戒，清净的戒还有真实的智慧，所以在生死当中，但高位的菩萨他是随他的意而升到了什么地方，随众生的需求嘛，所以不管菩萨到什么地方啊，在人间呢或者在天上，不管到在大众当中或者是自己独居呢，空闲处，或者他受到人的称赞或是被毁谤，那菩萨一样是心安理得，他不会惊慌害怕的，所以他就是有戒还有真实的智慧。这边也可以回应我们在一开始在玄论说这一部经它是重持戒跟智慧的，持戒跟智慧这部经这边也有提到。那戒行清净呢，行为就正当，那真实智慧呢，知见就不会错谬，有了境界还有智慧还有真实的智能，不会有恶道恶名等种种的部位。那主要心安理得，心安理得为众生行菩萨道。注脚229里面有提到了，就是像瓜阜一杂案经的670有提到有五种部位，这是这边就不杂案经并不强调是菩萨的，就是比丘呢成就势力可以有离五部位，就是觉精进还有无罪色。那五个部位呢，不活没办法活了，恶名名声不好，在处中大众大众当中死还有恶趣，这个五部位。那个在大众当中，有时候就是比方我们要在一个很多人前面演讲或是说法，实际上刚开始这个可能每个人不一样了，有些人像我就会焦虑啊，就不知道怎样心就不会安了，这个就是还是会在大众当中还是会害怕， 种很维系的那种新的作用啊。瓜佛二是十住毗婆沙论，这边就讲的啊，就是菩萨的哈，菩萨有这五个部位呢。那比较特别是瓜佛三啊，瓜佛三在《三具足经》优婆提舍啊，优婆提舍就是论的意思的哈，对不对？三具足啊，《三具足经论》哈。他这边比较特别是我们看一下是施具施嘛，布施具足呢，他离不活啊，恶名闻，恶的名声嘛，所以他好像有在配对哈。那戒呢，就离死跟恶道哈。那闻呢，就是离大众为德无畏哈。那些施戒闻，布施持戒，还有那个多闻哈。如果具足的话。他把这五个分别对应布施、持戒跟多闻。好，那我们接着看第二个譬喻向往了。迦摄譬如善调向往，能办大事，身不疲己。菩萨亦尔，善调心骨，能为众生做大利益，心无疲倦。就像善调顺的大象，而且这个大象不是一般的大象，是象中之王，所以它可以成就呢克敌制胜的大事，不管经历多少的劳苦创伤，那这个向往还是非常的坚强，心不会疲倦。那菩萨也是一样，所以因为勤修止观那因为止观的熏修呢，可以调伏自心的烦恼，使心呢自心非常的明净，还有安定的力量，所以能成就，能为众生做大利益，任劳任怨呢，不容易疲倦。这边这两个譬喻，狮子是说没有种种的，因为持戒清净嘛，所以心没有追悔或是懊悔嘛，那又具有真实法。所以他可以离开种种的部位。可是向往这边譬喻的是他心已经调柔了，可以成就法器嘛，成就大圣的法器。好，我们接着看第四类的，就是莲花、树根还有流水。第一个是莲花。迦摄譬如有诸物莲花生于水中，水不能濯。菩萨亦尔，生于世间，而于世间法所不能悟。这个很长啦，这个一般说什么譬喻莲花这种濯清涅而不妖，这是譬喻什么君子啊。好，那这边譬喻菩萨也是如此，就算菩萨生在这个世间啊，那在世间呢，当然有一些衣食住行要跟人互动啊，谈说世间事等等。那可是在这些事情当中或做这些事情呢，我们请看76页啊。菩萨虽行于世间，可是这些世间法所不为污染，就是心行呢，他的心呢，因为之前已经清净，自心清净嘛，持戒清净啊，或者他有真实智慧啊，所以他可以安心，让心清净。所以这些世间法不会影响改变菩萨修行啊，或者救度众生的心。那在世间呢，不被这些世间法所染，这叫出世。所以导师这边对出世的说法，并不是说离开这个世间，这也是大圣强调的，说身在世间心不染，生活在世间，跟一定要跟众生有互动，甚至要给众生种种的利益，才有办法做到帮助众生这种实际的行为。所以不是离开，当然老师有提到啦，就是要一个短期时间的离开人群去进修，这个也是需要的，尤其是我们刚学习还没有到这种圣位或是高位的菩萨之前，还没有到这种不退转，或者甚至说还没有到登地这之前，我们一定要自己要有办法降服自己的烦恼，才有办法去帮助别人。所以 虽然不要离开人群，不要离开团体去修行，可是短时间的密集性的自修还是需要的。好，接着第二个是树根。假设譬如有人伐树，根在还生，菩萨意而方便利故，虽断结使有善根爱，还生人三界。用树根来譬喻的，就是就像有人去砍树，那砍了一些枝叶，甚至截去了树干，可是那个树根还在，久久之它还可以再生长新的隔年，或是长的时间会可以生长新的枝叶。那菩萨也是如此。那相对菩萨来说呢，就三界的众生呢，为什么死的还会生，生的还会死？主要的原因是无明嘛，无明烦恼，就是这样烦恼。那烦恼除了八业还可以滋润，那令它升起果报了。所以有了烦恼就生死不断。那也不用，所以事实上某个程度来讲，这个中国人说人死为鬼嘛，或者是说怕死了不知道去哪，事实上也不用太担心了，就是没有离开这三界，死的还是就是另外一个生的，死的并不是没有。那接着我们看这两句是一般的凡夫嘛。那接下来是声闻行者呢，他断了见所断烦恼，最多七番生死。那阿罗汉是断尽一切烦恼，所以他不再有所谓的后有，就不再有生死了。那菩萨呢，这个我们之前有提过了，菩萨要在这个长时间或者多生累劫中度众生，那要这样子才有办法成就佛道。那这样子的常在生死跟凡夫有什么不同？那不同的地方是菩萨也是断烦恼，可是他断烦恼，你看刚我们说一般的凡夫没有断烦恼，有无明在，所以他不断的生死。可是二圣圣者呢，到最后修到阿罗汉成就，他又断尽烦恼，他就不受后有。那菩萨怎么有办法又在生死又不入涅槃？导师接下来就讲，菩萨有悲愿的熏修，悲愿熏修的方便力，虽断结使，结使事实上也是属于烦恼的别名。那断的烦恼他不爱着三界，这个地方呢是跟声闻行者一样，可是呢他还有什么呢？这种善根爱，深深的希望成佛。为什么要成佛？为了救度众生。那也知道佛菩萨有无边的功德善法，我有成就，我有圆满无上菩提呢，才可以帮助更多的众生，然后帮助更多的众生。所以他虽然断了结使，出众了烦恼，不以为修行已经完成了，想要自求佛的不可思议的功德。那我们看一下这边，我们看一下那个注脚的235了，235注脚235这边提到这边实际上就沙门果经嘛，这样讲的是沙门法还有沙门果。注脚235杂含经里面提到有沙门法还有沙门果。什么是沙门法？就是八圣道嘛。那沙门果又可以区分，接下来第一个是须陀洹果，是就是出果。那出果是断三结，就是身见，有身见，有这个身的见解，认为我们这个身是实有的。那戒进取就持一些不是正确的戒的，比方持牛戒、持狗戒，或者禁，禁就是可能在行为上或是衣服上种种的禁忌，有点像禁忌的。比方印度啊，有些他们印度现在修行的风气也很盛，有些人就是一直整天 举手也不知道干嘛，就一直举着，一直举着，你问他干嘛，他认为他在修行。反正你去印度，你就看到很多很特别的修行方式，叫戒跟禁，戒进去，戒进去。第三个是移，所以出国是断三个，移断了，就是说你对种种事情你不用，好像是这样，好像又不是那种怀疑。那恶果啊，斯陀含啊，斯陀含啊，它是除了断三结禁之外呢，是薄贪嗔痴哦，贪嗔痴薄了哈，贪嗔痴薄。那三果是阿拉含，它是断的是五下分结。那五下分结就是前面所说的身见哦，接近取疑之外，还有欲贪，还有嗔哦。所以为什么说哦，我们刚说嘛哈。前面前在那个本文上，声闻行者断了见所断烦恼，最多七番生死，最多七次往返人天，人跟天。可是三果圣者他称为什么？不来，是不是？有没有听过三果圣者叫不来？不是说你已经某个事情结束不来了，不是那个不来了，他不来是不来哪里啊？欲界。那为什么是不来欲界啊？五下分解这边讲，对啊，那为什么是断五下分解他就不来欲界啊？哎，对，断他断了欲界，他还有嗔，嗔也是欲界才有的特质。那阿罗汉呢，他是贪嗔痴永尽啊，事实上他也是断了，如果就成佛之道来说，就是断了五顺上分解。所以这边的上，上面的上一个下嘛，五下分解，五上分解，五上是相对欲界的下来说是上二界，色界无色界。所以他断的是什么？色贪啊，无色贪，调举慢，还有无明啊。调举慢无明。那我们看一下这个二三六，二三六，二三六刮符一，刮符一，这边讲的是结时的，那结烦恼时 又称为水眠。那时有七个，看到有欲贪时、嗔恚时、有爱时、慢时、无明时、见还有疑。有看到吗？刮符一嘛，那个这个之后我也会看到。那这边的有爱实际上就讲的，实际上跟那个贪啊，跟那个贪欲是有相关的啦。贪欲就是属于欲界的贪啦。那有爱呢，就是上二界刚刚所讲的色界无色界的贪。这个如果要细分呢，见道所断的烦恼，简单的说就是对四谛不清楚的道理。你断了之后你就很清楚。那我们知道见之后，见道所断还有修道所断嘛。那修道所断呢，就是对事的染着。我们要进一步去把对事情的染着，心对事情的染着。虽然你已经很清楚了，虽然你已经知道所谓的诸行无常，或是你看到的所谓的无常无我，你都很清楚了。这是从四谛的道理来说，见所断，断处的。可是我们在对境的时候，我们自然而然还是会认为，当然这时候不是凡夫的心境的，甚至还是会认为是从道理说是无常的。可是实际上要慢慢的再去把对事情的染着这部分呢，去把它净化或是断除。所以见所断比较是是断断了对理的对理的那个这种错误的认识。那修所断是对事，一个是迷理，一个迷事嘛。老师在圣蛮经讲记有个譬喻，我觉得很好，就这两个见所断修所断怎么去区分呢？就像早期清末的时候，或清朝的时候，不是鸦片进口，那时候的中国嘛，鸦片一开始 吸食鸦片啊，觉得很好，很有精神。可是吸久了鸦片啊，好像变成一种依赖，不吸就没有精神嘛，哈。所以后来发现吸鸦片是对身体有害的，哈。那所以你知道之后呢，就要断除嘛，哈。所以这等于说是属于你知道这个鸦片对我们身体有害，这个是等于是道理的，哈。等于说啊，这属于见所断的，你可以。借由你知道这个道理之后，你就停止吸鸦片了。可是你已经上瘾了嘛？你已经上瘾了，并不是说你从道理知道你就有办法啊，身体不受影响嘛？所以你要进一步去怎样去克制它，不要再吸食。所以这个部分就是属于修所断要去对治的，就迷于事的，就等于说它不是迷于道理，不是对道理不清楚，你已经很清楚鸦片对身体很。有伤害，对身体不好。可是在我们的心呢，或在我们习惯上，不管是你的心或是你的身体，你已经懒惰了，已经上瘾了，所以不是那么容易可以清除或是断除的。所以要进一步之后再修，再慢慢的去把它真的完全断尽。所以这个过程啊，现在不是有什么乐戒嘛，就是你毒品上瘾也是一样啊，你要有些方法啦，齁。好，我们回过来本文这边啦，齁。我们这边讲的是说，菩萨有这个方便，齁。这样方便力是由悲愿，齁，有慈悲心，齁，大菩提愿来成就这样的方便力。所以他虽然断烦恼，齁，虽然断烦恼，可是他没有办法，没有入涅槃，还在生死当中度众生，齁。那我们看77页了，齁。就77页，那导师就解释了，这样子对佛功德，佛的功德，这种男士的功德深深的爱慕，导师解释这个叫做就以这种善根爱为爱，滋润业力，还生三界，广度众生的，那如果没有这样子愿度众生，愿成佛道的方便力，早就跟声闻圣者一样入涅槃。那我们也可以看一下67页那边所说的方便，我看一下67页这边，这之前有提到一个方便，这个是可以互相参照。在讲制度行方便会这边的第二行，这个瓜符就人六的第二行，什么是方便？悲愿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这样子的方便会实际上是厚德的无分别智，厚德无分别智用这样子可以帮助众生善根爱。这个跟这个在有部在说明欲，有欲他们不见得是恶法，欲贪欲的欲那个不是恶法，因为他们有一个叫善法欲，对善法就是很希望可以多修善法这种欲望，所以他不见得是恶法不善法的，所以在欲的分类上他不是把它分在那个不善法里面。好，我们接着看77页，77页是第算这类的莲花树根，第三类是流水。迦摄譬如诸方流水入大海矣，皆为一位菩萨意耳，以种种门及诸善根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皆为一位。这个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应该有跟诸位讲过了，就是他是翻那个音，阿如他那嘛，阿如他那三藐三菩提，这个简单的说就是无上正等觉，无上正等正觉，或无上正等觉，那这样子就是佛了，佛的所觉悟的那个境界。那流水域呢，就是溪啊，或者小溪、江河等等，这些只要它可能一开始有它的名称，这是属于浊水溪啊、清水溪、淡水河之类的，有名称啊，所以有些可能是清的，有些是浊的，可能味道上咸淡啊、苦甘不同，可是 一样流入大海中，就同一个咸味，那也没有种种和江的区分的，你不会流到大海里面，你就说这个是从你没办法分的嘛，这从淡水河流过来的，已经都全部在大海里面，就没办法分的了。那菩萨他也是如此，就是说菩萨修种种门嘛，心愿啊、智慧、慈悲、布施、持戒等等，那所修集的善根啊不相同。那这些善根呢啊集在一起啊，同样要回向无上菩提啊，等同归啊如来一切智海啊，那一切皆同一位啊。那这些法啊，不管你修了种种的法、种种的善法，同样成为一个解脱位的。好，那我们看一下注脚部分，注脚237的237这边，在观佛一大智度论有提到，就是说菩萨得了无生法忍，烦恼已尽，可是习气未除，因习气受即有法性生生，所以他可以自在化身啊，所以这个阶段的菩萨呢，得无生法忍，断尽烦恼，可是习气未除，所以他因为习气还有法性生生的缘故，他可以自在化身，为众生救度众生的。那瓜佛二事实上我们也有提过了，瓜佛二就是导师华语集第四册七理七机之人间佛教，这个我们有提过，我再稍微念一下了。要常在生死中修菩萨行，自然要在生死中学习，就是要有一套常在生死而能普利众生的本领。那我们跳一下，跳到下两算第三行的后面，第三行的后面，在生死中在浮沉在沉浮沉因信愿慈悲，特别是空圣解力，能逐渐的调伏烦恼，能做到烦恼虽小小现起不会起，不会出大乱子，不断烦恼也不会做出重大的恶业。可是导师的瓜佛不断烦恼瓜佛里面有提到，像跟慈悲相反的一定要伏或是除了，你要降伏或是你要断尽不起，跟慈悲相反的烦恼，像嗔啊、愤啊、恨、恼、己、害等等，所以他的不断烦恼有，就是说还没有断尽烦恼的时候，也要特别注意这几个不善法，不善法。好，我们接着看，所以不断烦恼也不会做出重大恶业，时时以众生的苦恼为苦恼苦痛，众生的利乐为利乐，我见一天一天的薄劣，慈悲一天的深厚，所以我见跟慈悲某个程度来说是比消慈长，慈长比消这种关系的。那也可以说一切的烦恼也是如此的，像我们慈悲或者智慧深，那我们一些粗重的烦恼也会慢慢的减少或者薄劣。好，这是237，这是讲刚刚讲那个第二个欲的，第二欲就是树根，就是根还在它还生三界，菩萨有善法爱，所以他会还生三界度众生。那接着在239是讲这边第三个流水欲，流水欲这边讲是说修集的无量的法门回向无上菩提。那这个239导师在华严集第一册大树吉那罗网所问经寄送讲记里面有提到，一个人修了布施、持戒等许多功德，不能与法界真理相应，不论他可以享多大的福报，久而久之终归没有。那相反的，若能跟法界相应，法界实相，法界真理就是跟空了， 跟功相应。那这些功德永远不会穷尽。导师有个譬喻，就像一杯水放在那里，我们可以将它一口喝干，就算我们不去喝，久而久之它也会慢慢的干掉或消失。可是如果我们将这杯水倒入大海中，那这些水呢永远不会消失。所以一切的智慧功德智慧，若不能跟法界无分别的真理相应的话，那就像水沉在杯子里面，久而就会消失。若可以跟法界的无差别性相应，就会不增不减。所以我们要修有漏无漏善，事实上这种所谓的无漏善，无漏善就是要跟诸法实相相应，简单的说就是这种空跟空相应，无所得。那个有没有问题？那个好，我们接着看。好，所以我们这边第四类呢有三个，就是莲花出淤泥而不染，所以菩萨在三界中也不受世间事所杂染。那第二个就是树根，就是你怎么去修剪，怎么去断树，可是根还在，它还会再生长。那菩萨有这样的所谓的善根爱，所以他会还生三界救度众生。第三个流水啦，就是修种种的法门，跟法界实相相应，那这些就可以回向佛菩提，成为无漏的善法，无漏的善。好，我们接着看第五个是三王跟王。假设譬如须弥三王、刀立诸天及四天王皆依止住，菩萨菩提心亦复如是。为沙婆若所依止住。那导师说这个三王浴呢，三王浴可以跟上面的流水，也可以跟上面算是一个了。流水就是会到大海里面嘛，山就是全部依在这个山上面，依附这个山。那须弥山也是梵音，那它意思就是妙高山。那相在经上的记载，相传这个山呢是总的高度是海拔8万由旬。那我说这个由旬也是古代的一种长度。所以有人说来大约是现在的可能 7.6 公里，这个有一说了，有些说法不见得如此。可是就是有其中有个说法是说这个可能约是现在的 7.6 公里。那这个妙高山是一切山中最高的，所以称为山王。那在这山当中呢，须弥山就是这个刀立天啊，四天王天就依止住。所以这个也可以回应我们之前所说的那种地居天，有没有？这个在哪里？在71页下最下面一行叫地居天。地居天就是这些是比较靠近171、172这边的，就是比较靠近我们这个人间的了。那须弥山呢，就是说它出海有4万由旬，等于说它海上4万由旬，那海下也有4万，所以总的来说有8万由旬。那四天王天这个大家应该很熟悉，分东南西北。那四天王统领的8部鬼神守护世间。那在这个须弥山顶有个天叫刀立天那意思就是33天33，因为四天王有4个方向嘛所以4个方向有8天，8×4=32，所以他是最统领这4方8天的一个王，所以叫33等一下。 那大王三三天的大王叫释迦提婆因陀罗，就简单的说就四体还因、啊、第四天。所以四天王天跟倒立天都依着须弥山而住，称为地居天、哦、那这个第四天呢，就一般我们俗称的天宫、啊、天宫、哦、一般习俗啊、哦、就佛教来讲或是一般的习俗也是如此、啊、初九要拜什么？初九要拜提宫，这个提宫就是我们这边所说的这种三三天主啦、哦、四体还因、嗯。那在住脚的二四一呢、哦，八部鬼神、哦、指的是天龙八部、哦、天龙八部的作者好像昨天才往生嘛对啦，听说他有学佛嘛，所以用了佛教的语词天龙八部、哦、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瓜佛一这边、哦、所谓的天龙八部、哦、就是有八类的众生、啊、天龙嘛，那夜叉、乾闼婆、乾达婆，这个香神或月神，阿修罗，还有迦楼罗、金翅鸟、紧那罗是非人的、啊，或是他有在唱歌的哈。所以我们刚所讲，我们刚在前面有一个经嘛，大树紧那罗王所问经偈颂讲记，那个主角就是大树紧那罗王，他就这边的紧那罗了哈，所以他们算是用月神吧哈。月人的哈，那摩诃罗伽哦，大蟒蛇哦，摩诃罗伽，好，我们再看回本文哈，我们介绍完这个须弥山，那菩萨呢哈，跟菩萨譬喻什么呢？菩萨的菩提心也是这样哈，为沙婆罗，沙婆罗就一切智哈，就是菩萨的菩提心是一切智所依止住哈。那萨婆罗是佛的大菩提嘛，一切智。那菩提心为因，可以成就一切智这个果，果依着因而成立。所以这边是譬喻啦，大地中最高圣，最高最圣的就是须弥山顶的地势，一切众生中最尊圣的就是菩提心，依于菩提心的佛菩提啦，是用这样的譬喻，所以用这样子来譬喻。好，第二个譬喻，就这一类的第二个譬喻就是国王喻。假设譬如有大国王，依成立，故人承办国事，菩萨智慧亦复如是，方便利故，皆能承办一切佛事。国王呢，他要管理他的国家，主要是依赖着这样子的百官啊，五百官去统治啊。他重要就是要知人善任啊。用人不疑，就是说他要去知道什么人放在什么位置做什么事的哈。国王只是总决策者的哈。那实际上做着他下面的这些文武百官。那菩萨的智慧是要证入一切法空性平等不二嘛。所以般若将入毕竟空觉诸细论，在毕竟空当中不能有所做的任务种种的作为，所以也没有种种的语言文字嘛。但依般若起方便力，或者是依的根本智起的厚德智，那根本智厚德智这个都属于无漏的无分别智，无漏的无分别智由方便将出毕竟空，沿途抽身，就可以承办一切佛事。所以般若就像王，方便如大臣。所以那这国王喻还有三王这个譬喻不太一样。三王是依着菩提心而承办的这个萨婆罗，所以他譬喻的是萨婆罗是最后成就的。那这边三王国王喻呢是譬喻般若为王，方便为臣。我们看一下注脚二四四，二四四瓜佛三，导师一样在大树紧那罗王所问经偈颂讲记，我觉得他对刚我们所练这个偈颂诠释的很清楚了。 光福山啊，般若将啊，般若智慧悟入毕竟空时啊，即离一切的分别细论啊，离一切见，而当方便智从空之中现其有，从空之中啊，住脚二四四啊，光福山啊，则岩土化身啊，就可以庄严清净的佛国世界化度众生啊。好，这是属于方便智啊。好，这个算是对刚刚所讲的那段话。那我们常讲的，实际上在智论里面，这般若将入毕竟空，觉出细论，方便将出毕竟空，圆土着身。我们看瓜福一，实际上在智论里面，它这两句，跟我们常讲的那个文句呢，并不是那么一致。我们看得到了，在智论的卷七十一，然后就般若波罗蜜，能灭诸系啊，能灭诸邪见烦恼系论，将至毕竟空中哦，方便将出毕竟空。他的文句是这样的哈，跟我们常讲的啊那两句话哈，反而是在玄奘的哈，不更正哈，瓜福二，我们看集藏哈，集藏。所在那个净明玄论所提到的反而是比较近的，般若将入毕竟空，无诸细论，方便将出毕竟空，圆土化人。所以导师的书某个程度他可能结合了古德所说还有智论里面的般若将入毕竟空，觉诸细论，这个这样子的文句的。好，接着我们看第二类，看为本文第六列是阴云，阴云假设譬如天晴朗时，静无云翳，必无雨相，寡闻菩萨无法雨相，亦复如是。假设譬如天阴云时，必能降雨充足众生，菩萨亦尔从大悲云起大法雨，利益众生。这个欲呢，事实上有两个，一个是晴明，天晴的时候，晴朗的时候了，天晴朗清明的时候。第二是阴云，可是从称赞菩萨的功德来说呢，只有阴云，就是一个是晴空万里，没有那个不会下雨嘛。那这个就是譬喻，寡闻就是少闻的菩萨了，因为他没有多闻嘛，所以没有智慧具足，所以智慧慧力不足，所以说法就没有那么善巧。那正欲呢，是说天阴雨，乌云蔽目的时候，或是乌云密布的时候呢，一定会降雨嘛，可以满足众生的需求，就是真实菩萨也是如此。从大悲云起，起大法雨利益众生。那《法华经》里面有提到的三草二木，各得受润生长一样。三草二木可以看二四六哈。这边讲的注脚的二四六哈，三草哈。那第一个是小药草啦，小药草是说一切众生无我法者，随力所受住于诸地，或处人天，转轮圣王，凡是诸王。所以他这边的小药草指的是人天众，人天。那中药草呢，知无漏法，能得涅槃，起六神通及三明。那这个人得圆觉证，等于说生无圆觉。那上药草是求世尊处当作我，我当作佛，请精进定。这个等于说他要最终要成佛了，可以说是菩萨。所以小中上是人天啊，生无圆觉，还有菩萨。那二目呢，事实上是用小数大数的。那又诸佛子专心佛道，常行慈悲，自知作佛，决定无影，这个叫小数。实际上这两个都讲的是菩萨，可是说菩萨有分高低的。那这边只是说他自知作佛，决定无影。那第二个是安住神通，转不退轮， 度无量亿百千百千众生，如是菩萨名为大树。这是小树大树讲的都是菩萨了，可是小树他的能力还没有那么位阶没有那么高。另外的247、这个有兴趣可以看一下。好，我们今天时间差不多，那我们今天讲的就是成就三十二法，分为所谓的法行，还有平等行，还有善行，还有法住行，就四类分为三十二法。那除了这个之外，我们讲的称赞菩萨功德用譬喻的，我们讲到第六个是因缘，那这些譬喻来说明菩萨功德殊胜。好，我们请合掌。